下面请吕斐禅牧师正道，他正道题目是人的智慧和神的大。
弟兄姊妹们，大家祝你平安，感谢神今天又来请来敬拜。最近在朋友圈，里面习近平夫人的大智慧，习近平夫人什么大智慧呢？这里一段话很严，就是习夫人的一段话，大智慧，女人只要管好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干嘛要去管男人呢？听话的男人不用管，不听话的男人要管也管不到，对你好的男人不用管，对你不好的男人不会让你管，爱你的男人不用管，不爱你的轮不到你管，努力去做这样的女人。我想习夫人真的相当有智慧哈，这种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女人活得更成功，更优雅一点，不用管男人，多轻松啊，对不对？我想男人听了肯定也觉得挺开心的哈，也觉得这是智慧之言哈。今天我们非常注重智慧，生活的智慧，养生的智慧，理财的智慧，养儿育女的智慧，夫妻相处的智慧，做女人的智慧，做男人的智慧，这些很多智慧的教导冲塞了媒体哈，在微信里面你就看到永远都看不完，真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而这些知识呢，确实给人带来不少的方便或者物质的享受，一些精神的享受，但是人，我想问大家，真的活得更好了吗？今天的人真的更幸福了吗？其实最近一个香港的朋友给我这个 PPT， 就讲到我们活在一个这个逆论的时代啊，这个是时代的逆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一个 PPT 可能就要上面帮我操控了，它不动，上面的弟兄只好请你跟着我了。好，可以按下去吗？不下去啊，有点问题哦。 OK， 好，那就算了，那我来念给大家听吧。他讲 Paradox of our time， 我们这个时代的逆论哈，是说什么呢？我们的房子越来越大了，家庭却越来越小了，生活更加便利，时间却更少了，我们活得更多的学位，尝试却更少了，知识加增，分辨能力却降低了，专家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多，药物越吃越多，健康却每况愈下，我们花钱太疯，笑容太少，开车太快，怒气太盛，熬夜太晚，起身太累，书读的太少，电视看的太多，难得祷告，我们拥有的财产加增，自我价值却减低，话说太多，真爱太少，谎言泛滥，我们掌握了谋生的手段，却不懂得生活了，我们加增年岁，却没有加增生命内涵，我们住的房子越来越高，脾气却越来越糟，道路越来越宽阔，眼光却越来越狭隘，我们花钱更多却得到更少，我们更多购物却更少，我们能够往返地球与月球之间，却不乐意穿过马路向新邻居问好，我们征服外太空，却无法征服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计税言子，却不能突破思想偏见，我们写的很多却学的很少，这让我想起我的学生哈，计划多多但是完成很少，我们懂得追赶时间，却没有学会耐心等待，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道德却越来越低，我们造更多电脑储存更多资讯，但却更少深入沟通，我们追求数量却减低质量，吃快餐却消化迟钝，身躯高大，性格侏儒，利润丰厚，关系肤浅，我们的闲暇多了，乐趣却少了，食品种类多了，营养却少了，双职家庭多了，厮守终身的少了，房子更华丽了，家庭却更破裂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身处的充满逆论的时代。 啊，不知道大家看了有什么感受，同意吗？啊，很多地方真的很描述我们今天活着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无奈的时代。我们看过去外表真的非常聪明，医学科学非常的发达，但是真正有思想有深度的人往更好的方向前进了吗？我们真的活得更好了吗？还是我们只不过是很聪明却没有真智慧？我们用自己的聪明来管理这个世界，管理我们自己的人生，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世界管得更好呢？或者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管得更好呢？或者是越来越糟糕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要生活得更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智慧，特别是世俗脱离神离开神的智慧。我们要生活得更好，其实这个世界要更好，需要的是神的大能。所以哥林多后书常常对比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而这两卷前后书让我们看见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其实有相当的差别。人的智慧常常使人越来越骄傲，而最终离开神，离开神的心意，最后变得更加愚昧了，更不懂得生活。但是神的智慧却会使人越来越谦卑，因此能经历神的大能，生命得到更新改变，使人活得更真更善更美，回到神原来创造我们的那个美上。今天我就跟大家来看其中一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31节这段经文。刚才念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断的出现两个词，智慧跟愚拙，智慧和愚拙。我们知道智慧的相反词就是愚拙。那这里呢，保罗不断的提到这个东西。那保罗在做什么呢？他在对智慧跟我会告诉你谢谢你这里呢，保罗不断的在对比世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而保罗提到，就算神的愚拙都比人有智慧。那保罗为什么这样不断的对比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呢？我们要回到这本书是怎么写下来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这一间教会呢，其实是保罗创办的，保罗就是这家教会的创办人，他把福音带到哥林多，他建立了这一间教会。但是后来神感动他，引导他必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建立教会，去传福音。所以在保罗离开之后，这家教会呢就开始产生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的纷争。因此呢，保罗看见他们的困境，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啊，就在牧养这间正在分裂的教会啊。特别这个段落不断的提到愚拙和智慧，就是在帮助教会当中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来建造教会，接着造成更多的错误和分裂。因为他们高抬自己，高抬人的智慧人的理性，离开了神的智慧。其实这些人当他们信主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在信主的时候他们放下了自己，放下了人的智慧，不相信世界的聪明和理性。好，你知道哥林多离雅典是很近的啊，雅典呢最出名的就是这些哲学家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啊，这些苏格拉底就是当时他们最尊敬的智慧大师。而哥林多离雅典只是我们这里到吉隆那么远，所以呢，你可以知道哥林多非常深受这些哲学影响。而哥林多之所以会建造起教会来，就是这些人看见了这一些哲学家，就算是大师，影响到我们今天啊，这些大师的高深的智慧还是在神面前还是差得远了，还是他们拥抱了神更高的智慧，他们不相信世界的聪明，谦卑的接受了神的智慧，就是神的福音，就是保罗形容的愚昧的福音，相信了耶稣。但是后来当他们信主日子久了，他们的恩赐，他们经历圣灵的大能越来越多了，他们开始又注视自己，重视人的智慧多过福音，他们用人的智慧来带领教会，他们以为这样子做才能把教会建立得更好。 他们又忘记了福音，结果保罗说他们带来了更大的破坏。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是要把他们带回福音啊。我们信主，福音对我们来说不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啊影响我们，应该是在我们信主之后继续的成为我们人生的价值观，我们人生的原则啊，我们继续的信靠福音，让福音活出来在我们生命里改变我们。所以保罗在告诉这间教会，教会的开始不是因为人的智慧，乃是因为神的大能，因此教会的延续也不是因为人的智慧，乃是因为神的大能。人的智慧在教会是没有用的，他不能够救人，也不能够复兴教会，只能够带来毁坏。为了要帮助这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脱离自己的盲点，保罗告诉他们两个重点，两个神所用的，人眼里看过去愚拙的方法，两个神所用的愚拙的方法，从人角度来说确实是愚拙，但是却是神超越人的智慧，要彰显神的大能啊。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呢？下面一点啊，神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救人啊，就是第一章18到25节所讲的，神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人，神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建造教会。好，接下来他要提到26到31节，神用人看为平凡甚至愚拙无用的人来建立教会，这是神所拣选的人。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哈，下面第一点，神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人。这里讲到神用十字架来救人，这就是神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建造教会。好，如果我们复活节刚刚过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的明白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十字架啊，甚至我们的项链上面，好像我这样还有十字架的项链，这是我母亲在15岁的时候给我的，一直戴到今天啊。项链啊，很多装饰品是十字架，我们常常啊，有的时候看见耳环都有十字架啊，十字架已经变成很美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回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有历史背景的话，你就知道十字架是什么东西。在当时的时代，十字架是当时最残酷的死刑刑具。今天很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就算还有死刑的国家，已经开始考虑更人道更仁慈的死刑方式啊，安乐死啊，这些在澳洲也开始被合法化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更人道一点。你想，如果基督教是人开始的宗教，他会去高举一个当时最恐怖的记号吗？一个最可怕的死刑的刑具来代表基督教吗？来代表来宣扬他的信仰吗？不可能。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宗教的创办人一定有相当程度的自恋狂，他会自恋到要别人来膜拜他。但是你再想一下，一个有自恋狂的人会不会自己选择去死，去选择用这种非常残酷最不人道最羞辱的死法去死呢？不会的。这个世界的智慧绝对不会想得出一个方法，像这样的十字架的方法来给人带来救恩。从人的角度来说，这只是愚昧中的愚昧。所以呢，单凭这一点就能够说明基督教并不是人创造的宗教，不是人创办，不是人开始的，绝对不是用人的聪明做成的自救的方法，乃是神从天而来的启示，乃是神的作为，神介入人类当中成就了救恩，这就是神用他的智慧来救人的方法。而今天我们人，我们追求什么东西呢？下面一个 PPT 啊，在第一章22节那里，我们这里看到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这是保罗当时面对的两个大群组啊，就是希腊人跟犹太人，而他说出了当时犹太人或者希腊人追求的东西， 智慧和神迹啊，这是当时人的追求。我想问大家，今天的人追求什么呢？当我们寻找可以膜拜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寻求什么东西呢？当我们寻求可以膜拜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也是追求这两个东西呢？神迹和智慧。我想八九不离十，人自然的宗教感呢，还是在寻找这两个东西，神迹和智慧。可能比较感性的人追求神迹，比较理性的人追求智慧。我有一次跟两个朋友吃饭，一个是佛教徒，一个是没有信仰的，他就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只信钱。大家应该相当熟悉这种说法，这种崇拜，对不对？什么都不信，只信钱。今天我相信很多人跟他一样，信钱。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吗？跟这两个东西有关。因为钱能够行神迹，因为钱也能够买智慧。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钱能使鬼推磨吗？这不是神迹吗？很多人都太清楚钱的威力，钱的能力确实非常的大，钱能够收买人心，钱能够扭转命运，钱能够送你的孩子到最好的学校，改善他的前途。这不是在行神迹吗？钱确实能够行很多所谓的神迹奇事，甚至能够救命。不怪的钱今天成为许多人膜拜的对象，追求的救主。但是有一样东西钱做不到，就是钱没有办法救人的灵魂。相反的，不小心的话，钱可能会伤害人的灵魂，而且钱不管多么有用，它永远没有十字架有用，钱永远没有十字架有能力。这就是神的智慧，因为钱买不到十字架可以买到的东西。十字架能够买到什么？就是人真正的幸福。只有钉十字架的耶稣能够给人真正的幸福，因为只有十字架把人带到一个无条件爱他的神面前。十字架告诉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下面一个 PPT，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有人爱我们，爱到为我们死。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节经文的意思真的是很微妙。罪人，罪人是什么？我问大家，罪人是什么？你想一下，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种人，女人、男人，好人、坏人，什么人都有。罪人是什么？罪人就是人世间最不可爱的人，对吧？人世间最被人拒绝的人，人世间最丑陋、最无法见人、最不被人接纳的人。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发现到，我们人都有罪，没有一个人完全。我们都有自私，我们都有骄傲的时候，我们都常常非常的自我中心。当我们最不可爱、最丑陋、最自我中心、最做错事的时候，我想问你，你想一想，你那个时候别人怎么对待你，在你身边的朋友家人是怎么对待你？那个时候责备你、拒绝你、离开你，还是过来拥抱你，跟你说我要为你死？有人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为你死吗？就算在你最可爱、最伟大的时候，有人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为你死吗？很多人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生命里。如果你生命里真有一个人这么爱你，爱到为你死，你就是非常幸福的一个人。但是我相信你必然非常的可爱，他看见你可爱的一面才会这么为你做。 但是耶稣十字架告诉我们，耶稣是看到我们最丑陋的一面的时候为我们死。这就是十字架的大能，只有十字架能够给人真正的幸福。因为我们发现到，当我们最不可爱，众人都拒绝我们的时候，还有更伟大的神，他接纳我们。两个月前我参加了一个老弟兄的这个纪念他妻子过世八年的一个礼拜。其实这个老弟兄呢，在他妻子过世的每一年的纪念日，他都有在家里有一个礼拜，然后请整个教会的人到餐馆去最名贵的菜肴我几乎常常去，这几年回来之后每一年都要去真的是用最贵的菜肴请人吃。那为什么他这么纪念他妻子呢因为他知道他老婆是为他生也是为他死的。那一个纪念礼拜里面，他就讲起他的恋爱的故事，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其实他的妻子呢是马来西亚一个牧师的女儿。那我非常认识他的妻子，在我27、28年前来到墨尔本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海外留学生过来的。那他是全家移民过来的，但是他妻子带着孩子过来，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他丈夫没有过来，在马来西亚继续做生意。那所以他在教会里也是很关怀我们，他的孩子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知道这位姐妹真的是很爱主的一位姐妹，非常关怀海外留学生。那他就讲起他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位姐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嘛哈。那当时他也是光棍一条，什么都没有，非常的贫穷。他在马来西亚的木材就是森林里面砍伐木材的。那个结婚之后妻子陪着他去，那是很受苦的日子，因为住在森林里面，大家可以想象没有厕所的很多的地方。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妻子就不断的在服侍他，等于说是为他神。但是后来10年前当他得到癌症的时候，他听，其实一路来他都不是很爱主，他相信耶稣，但是常常不上教会在世界上忙但是呢，他10年前得到癌症的时候，他说有一天看见妻子跪在床前跟神祷告，神啊，你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他的妻子这样子祷告，让他真的是感受到神的爱。后来真的他的妻子先走了。我还在西班牙的时候，这妻子我认识他的时候都是很健壮的，但是我回来的时候什么时候已经过世了我都不知道。这位弟兄他是我现在的样子，他现在已经78岁了。我每次见到他，我真的是觉得这是我见过最喜乐的一位老弟兄。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喜乐吗？你知道他现在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吗？他每一个星期要3次去洗肾，每一周已经很多年了，我看也有8、9年了，每一周3次去洗肾，但是每一次见到他都是分享神的恩典，唱诗歌，赞美主。他是我见过真的是最喜乐一位弟兄，身体的这个痛苦好像一点都不影响他。为什么？因为他真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这么爱他的妻子。这位老弟兄真的非常的幸福，而这种幸福绝对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如果你能够用钱买得到的那个爱情，你就知道这个不是无条件的爱情，对不对？所以呢，十字架比钱更有能力，因为它能够给我们钱买不到的爱。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你生命当中已经也有一位这么更爱你，比这位妻子爱丈夫更爱你的神，就是耶稣。这种无条件完全的爱是钱没有办法给你的，只有十字架能够给你。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从来没有遇见过耶稣，从来不认识耶稣。如果你不知道他，我今天把他介绍给你，请你一生人当中一定要好好的来认识他， 因为你会发现到你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人比他更爱你，在你最不可爱，看见你卑鄙丑陋无耻自私贪婪无可理喻的真相的时候，仍然选择爱你，爱到最极限为你时。所以保罗才说这是神的智慧。因此保罗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并不是传讲人的道理，人的智慧，人的能力，乃是神的道理，神的智慧，十字架的耶稣。保罗的道以十字架为中心，以耶稣为中心，因为这就是神用来拯救世人的愚拙的道理。第一章二十一节啊，这么说，既然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上帝，上帝就本着自己的智慧乐意借着人所传愚拙的话拯救那些信的人。神用他最大的智慧，但是在人看来似乎是愚拙，用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愚拙的话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福音，也就是我们今天教会中心的信息。教会的每一个节目，每一个活动，都应该直接或者间接的在传讲这个信息。第二点，我们来看的是神用人看为平凡的人。第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那里，我们就看见神拣选的人并不怎么样。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做老板的，或者做公司经理的啊，你必须聘请员工啊。如果你要负责聘请员工，你是怎么样聘请员工的？如果公司来了十个人来应征这个职位，在这十个人当中你怎么选呢？你会不会选这十个人当中看过去最笨的那个？还是你会选择那最聪明最有经验的那个？想象这个世界的领袖，澳洲的总理毛克腾布，他要选左右手的时候，你说他会选怎么样的人呢？我想我们心里有数，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格、什么才能、什么经验，是很难接近这些国家领袖的，更不用说要做他的徒弟或者接班人了。但是我们看见耶稣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他选门徒的时候，他选怎么样的门徒呢？耶稣选的门徒，我们看见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渔夫，甚至有被人轻视的税吏。税吏在当时犹太人当中等于是他们民族的走狗，他们国家的走狗啊，是帮罗马来征收他们犹太人的税的哈，所以是被当时的他们的文化里面所恨恶的人，觉得是没脸的人，社会里面没头没脸的人，甚至有性格相当恶劣、顽固、冲动、愚昧、迟钝的人。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就看见耶稣甚至很多次的都感叹他门徒们的愚昧啊，他们看了这么多的神迹还是不信吗？耶稣自己发出的问题。他们听了耶稣讲的这么多的道还是不明白吗？有的时候连耶稣自己都感叹他们的迟钝，真的非常的迟钝。但是耶稣却能够用他们宣扬天国的奥秘，因为他们真心愿意跟随耶稣到底，所以圣灵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最后成为神大大使用的天国的工人。那保罗在这里第26节接下去同样的提醒门徒们啊，提醒哥林多教会，他们蒙召的时候是怎么个样子的？按照肉体来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不是没有，不是说没有，这一定是选择愚昧，有，这里讲到也有，只是不多。很多神拣选的人都是平凡的人。保罗这样子说他们，并不是要贬低他们。26节保罗用非常亲切的称呼，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说弟兄们啊，弟兄们，可见保罗想要跟他们表达他跟他们亲密的关系啊，他是他们所认识的保罗，而他们是他所认识的亲爱的 弟兄，而他接下来的话不是在挖苦他们，不是在嘲笑他们，只是要提醒他们，叫他们回想他们蒙召的时候的身份，他们蒙神拣选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特别有能力，特别尊贵，只单单因为他们愿意相信十字架这看过去愚昧的福音。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忘记了自己卑微的身份，在圣灵里经历了圣灵的大能和恩赐的时候，开始骄傲了，开始依靠人的聪明，开始高抬自己，分裂教会。所以保罗提醒他们，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自夸。在世上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自以为有能力的人，自以为尊贵的人，可能会夸口说，我们之所以会坐在这里，我们之所以会成为教会的同工，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我们配得做神的子民。所以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自夸说自己是属于保罗的，是属于亚波罗的，说明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人的这种才干，看到保罗的才干或者是亚波罗的才干，说他们是属于保罗的，属于亚波罗的，说明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得救是本乎恩。这就是他们分裂的根源，他们开始注重人的智慧超过神的福音，他们开始彼此比较。而八福的第一福告诉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在原文是讲到心灵或者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耶稣很清楚地说明了，进天国不是靠人的聪明，不是靠人的智慧或者其他的能力等等的条件，相反的，天国是属于那些知道自己完全没有，知道自己里面内心灵里其实是贫穷的，知道我们里面根本没有善可以呈现给神，知道在神面前我无法夸口，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放下自己，选择完全依靠耶稣。因此天国就是属于这样的人的。那为什么？为什么神拣选平凡的人？因为神要给每一个信靠跟随耶稣的人一个生命的神迹，要把我们非常平凡平淡的生命变得不平凡，不平淡变得丰盛。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耶稣出道以来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什么神迹？水变酒的神迹。水变酒的神迹在约翰福音是耶稣出来行的第一个神迹。约翰这样子写他福音书是很有意思的，他整个福音就是要讲到人在耶稣里新的生命会是怎么样的，与以前不同。因此第一个神迹水变酒的神迹就是在告诉我们，当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的时候，我们经历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更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像水变成酒，是枯燥乏味的要变成非常有味道的，是苦闷的要变成平淡的，要变成高贵的，像酒一样。其实这里所讲的也是我们在历史里面看见的，我们看见历史里面许许多多历史伟人，他们的生命之所以为什么那么伟大，就是福音在他们生命里面改变他们，是许多的人平凡的人他们更新改变成为服务社会贡献给整个世界的人，他们愿意摆上给世界。今天有很多人以为实现自我是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比我们这个人的自我还要更加伟大好几百倍，甚至好几千万倍。让我打个比方吧，如果我们人生的追求是实现自我，我们求的，我们眼睛看见的，在神眼里只不过是一杯水罢了。但是对比神要给我们的却是整个大海洋。我们求的富裕可能是几百万的房子，几亿的财产，这是已经很伟大了。但是在神眼里只是一杯的小水。 圣经告诉我们，神要给我们什么？神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相比一下，你知道这是大海洋。圣经又说，神要把整个的国赐给我们啊，路加十二章三十二节。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要的不过是一块小地，我们可以在当中生活，但是神说他要把整个天国赐给我们，国度是属于我们的。你可以想象吗？真的很难想象，但是你要用信心来相信，这是神的话语。神从来没有被，怎么说呢？神从来没有不承诺他的诺言。路加福音这里告诉我们，神要给我们的是大海洋。圣经又说，神要我们的心富裕起来啊，大海洋。保罗啊，我们看见他的整个生命，你看到吗？他处怎么样的环境，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那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他的心都是充满喜乐的，平安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就是天堂。他不管在逆境，他被人逼迫，他面对许多的反对的声音，他的心都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腓立比书是他在监狱里面写的书信，我们看见里面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因为保罗就是经历到这种水变酒的生命。保罗的心非常的富裕，因为他的心有耶稣。当我们的心有耶稣的时候，我们心就有天堂。当我们心向天堂的时候，我们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都能够喜乐，像在天堂一样的生活。其实心里的富裕才是真正的富裕。圣经应许福音要改变我们的心，好像水变成酒一样，把充满罪恶、自私、骄傲、苦毒、丑陋的心变成了充满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像耶稣那样美丽的心。圣经常常提到这种心的改变，有好多好多的经文。只看今天的经文的话，在第一章三十节这里就说，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有没有发现到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和圣洁？这是什么意思？基督是谁？基督耶稣就是这世界里面见过心里最富裕的一个人。所以他短短33年的生命，改变了、翻转了整个世界，扭转了人类的历史。他的影响力一直到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处处见到，而且不是在微小当中，而是不断的在扩大，没有消减。越是逼迫，越是消灭，他就越增长。基督是谁？基督就是神。神要把他自己的智慧、公义、圣洁等等的美善给我们。你说这不是大海洋吗？用不尽的智慧。如果你拥有神的智慧，可以想象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神并没有吝啬不给我们，但是神说这只属于那些谦卑的人、虚心的人，这只属于那些选择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的人。这是神要给那些真正选择神的人，这才是真正存到永恒不会失去的财富。天韵有一首诗歌这么唱，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下面一个 PPT， 我最大的，下面一个 PPT， 麻烦你啊。这是天韵的一首诗歌，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奇妙中的奇妙，美好中的美好，乐意与我同住，永远是我救主。这个不是口号，这是真正经历到耶稣的人知道的，真正的财富在耶稣那里。所以 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诗篇，诗篇二十三篇，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名画或者很多的历史，很多人的生命。第一句话讲什么？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许多跟随耶稣的人真实的经历。你什么时候会不致缺乏？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人心是不会简单的感受到不会缺乏的。你有了100万，你还要再来100万。你有了1000万，你还要再来1000万，对不对？你的房子不管多好多豪宅，你还想要更好的。所以真正富裕的人，不是他的银行的数字，乃是他心里真的感受到满足了。如果你心里说够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富裕。而这种富裕只有神能够给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便不知缺乏。那我们做个结论哈。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位叫雅金的年轻人，他想要了解犹太民族，所以他开始研究犹太旧约的圣经，接着又读了很多的书，但是他还是觉得他对犹太人不太了解。后来他发现了他必须研究犹太人的经典法典哈，塔木德。那有一天他就去找一位拉比，犹太拉比啊，就是老师啊，就跟他说，我要学犹太人的律法啊，请你教我。这个拉比看着他一口就拒绝他了，他说，我不觉得你有资格学习塔木德。但是这位学生好学的心很强，他不断的坚持恳求哈，他说，我真的很想要研究塔木，如果你觉得我没有资格的话，那你也应该公平的对待我，先考我一下你才做决定吧，你出一个题目考我可以吗？因为他觉得他对旧约圣经已经很熟悉，也读了很多书了，他一定能考得过的。那拉比看样子这个学生是打发不走了哈，所以他就说，好吧，那我就出一个简单的考题考你。那这位老师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有两个男孩趁着暑假清扫家里的烟囱，其中一个满脸乌黑的从烟囱下来，另外一个人却是脸上干干净净的，丝毫不着烟灰的从烟囱下来，你想哪一个男孩会去洗脸呢？你们也可以考自己一下啊，看看你有没有资格学塔木德哈。你说脸脏的还是脸干净的那个男孩会去洗脸呢？你不需要告诉我答案啊。这个雅金就回答说，当然是脸脏的那个会去洗脸哦。拉比听了冷冷的回答说，这就证明你没有资格学塔木德。雅金不甘心就问，为什么？那真正的答案是什么？拉比就说，脸脏的男孩看见脸干净的男孩会想到自己的脸是干净的，而相对的，脸干净的男孩看见脸脏的男孩会以为自己脸脏啊。所以雅金听到这里哦，恍然大悟但是呢他还是不甘心，他继续求拉比，请你再考我一次吧，再出一个题目啊。那这个拉比看这个年轻人哎，打发不走，好，他就说，我真的再出一个题目。结果呢，他问的问题跟上面刚刚问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哇，雅金听一下特别开心哈，他说，这一次我一定会答对了哈。他就立刻回答说，那当然是脸干净的男孩会去洗脸了啊。没有想到拉比的答案还是一样，冷冰冰的对他说，再一次证明你没有资格学塔木德。为什么呢？拉比就回答说，既然两个男孩同扫一个烟囱，哪有一个脸干净一个脸脏的道理呢？对吧？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位老师百般的刁难学生哈，要来学习的学生，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典型的名师的绝招而已，对不对哈？很多的名师你要拜他为师的话是不容易的哈。这是人选择学生，人选择接班人的方式，但是感谢神却不是神的做法。圣经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找到， 下面一个 PPT，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神十字架的福音，你愿意谦卑的到神面前来，神就给你。但是关键就在于谦卑，你愿意承认你的智慧有限，你的聪明有限，你不能自救吗？如果你愿意的话，神必然帮助你找到那个生命更新的道路，就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自己，谦卑的来向神祈求呢？你愿不愿意寻找神的大能，放下你自己的聪明？你愿不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门前来叩门的？愿意的话，请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知道你是伟大超越我们的神，你的智慧远远高过我们。你告诉我们，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而主，你竟然愿意把你的智慧给我们，愿意把你的道路指示给我们，让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走向永生，把我们的生命像水一样平淡的生命，平凡的生命，没有意义的生命，变成有意义尊贵主你所爱的生命，能够彰显主你自己的荣美荣耀的生命。主，我们真的是感到何等的不配，何等的卑微，也感到何等的被爱。主啊，谢谢你为着十字架的大能，我们向你来感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能够谦卑的承认，我们所追求的不过是一杯小水，但是主，你要给我们的却是大海洋。主，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一切放下，来换取神你的一切，也是你愿意赐给我们的。让我们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满足和喜乐，让我们的心真的越来越富裕，让我们的生命像耶稣一样丰盛起来。主啊，愿你这一切福气都临到今天听你道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我们将祷告奉主名求，阿门。